他来讲哈，那每一讲哈都是一个小时，很可能会超过。如果超过，那也许我就刹车，然后让大家休息，我们再继续。那可是礼拜六的那个下午的两讲，可是每一讲都是2个小时哈。那因为也许这个我说这个给师母多讲一点哈。那好，我们来看第二讲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其实，在旧约的时候，也有福音。那当然，当我讲旧约也有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那这就是有关这个救赎的一个信息哈。那我要从3个方面来看。那第一个就是讲到，第一个。是讲到这个我们从旧约我们来看这个宣教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旧约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今天用一个字哈，圣经神学 （biblical theology） 这个名词啊，当然这个我最主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其实他要谈论的就是旧约、新约是讲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上帝有一个救赎的计划，借着他的约，恩典之约 （Covenant of Grace） 这个恩典之约来完成整个救赎的计划。第二，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旧约救赎的一个上帝，也就是说，在旧约的上帝呢，他既然是一个救赎，因此他也借着他的话，你看，在整个救赎的这个计划当中，当人一犯罪，在这个创世纪3章第15节讲到女人的后裔。讲到这就讲到，上帝为人预备耶稣基督做最后的整个救赎的工作。那既然这上帝有这样的计划，因此他就差派他的使者，不是使徒，是先知，不断地传递这个救恩的一个信息给他的子民。第三，当然是讲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这样的，约拿他其实是旧约当中的一位先知。当然我们会谈这个为什么用约拿哈，当然因为很清楚他就是传福音给外邦人，当然他也不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他不是一个最好的先知哈。那为什么找他呢？等会大家知道哈。来，我们来看第一个，从旧约我们来看这个整个救赎的一个计划。来，叫旧约也有福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旧约也有福音吗？有没有听过这个？好像这个听起来很远哈，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比较我们常听见的哈。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刚才提到，其实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已经差派他的使者，就是先知们。开始不断的来传递一个信息，说这个上帝这个拯救先知的工作当然最主要是上帝话语的发言人那他不只是传讲有关耶稣基督要来的事，当然当中也这个先知还有其他的还有他们的这个功能嘛，或者是他们的工作，有没有？先知还有做什么工作？除了这个预言耶稣基督来，还有没有什么？大声一点，来，让人悔改。先知也做一些社会的改革。你看到当时的社会，以色列民已经没有好好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就起来叫人悔改，做一些社会的这个 改革哈、啊，当然这个是因此啊开始。如果我们过分的强调这个社会的改革，我们的福音就传承这个什么社会福音了哈、啊，要很小心。当然我知道这个先知他的功能哈、啊，最主要是传递上帝的这个心意的一个，讲到上帝的心意就是人的这个救赎。好，我们来看讲，按圣经神学的概念啊，圣经呢的信息呢是一贯的或是一致的 continuity， 讲到一个这个是没有间断的啊，这个没有间断的信息是什么呢？他说是有关人啊，我如果上过这个伦理学哈、啊，我这个应该是好几年前开了一门课伦理学哈、啊，那提到的一个字就是 CFC， 或者是讲到人的被造 creation 啊，人的被造，讲到人被造以后没有顺服，没有遵守神的话，堕落是一个 F fall 啊，然后呢，第三讲到这个救赎，讲到上帝的这个救恩计划，救赎的恩典的一个恩典之约。所以说这个我常用这个三个字 CCFC Creation for and Covenant for Christ、啊、耶稣基督、啊、这个是讲到一个整个这个，如果你看整卷圣经就是传递这个信息。好，所以说在当中有一些的、这个 OK， 等会 OK， 我们等会再看。好，下面一个讲到一个，还有这个讲到恩，这个神的约，还讲是上帝执行救赎之约的一个方法 ，administration of his redemption。救赎的一个方法、啊、然后呢最终的是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及十字架救赎来成就的。所以说这个 covenant， 所以说你看到旧约你慢慢看，在人创造，上帝借着跟亚当立的约，就是讲到这个三章十五节创世纪，跟亚伯拉罕也立约，跟摩西也立约，跟大卫也立约。这个约各位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其实呢指向耶稣基督、啊、这个就是讲到救赎的一个进程 progress of redemption， 慢慢的让我们看见其实上帝有一个计划要做拯救的工作。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圣经神学 让我们看见的、啊、那这里有一位 Christopher J. Wright 莱特，他说透过新约的启示帮助我们、啊、旧约的启示帮助我们认识这位宣教的上帝。他强调这本书讲宣教的上帝、啊、他先从以色列出埃及跟被掳这件事情回归，被掳回归，然后经历了这个，然后阐述上帝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个恩典以及审判。 OK， 所以这几个字很重要哈。当然他最主要讲到这个在旧约当中上帝其实有启示，以启示说上帝很清楚的记载，也让我们看见启示 review revelation， 让我们看出帮助我们看见这位上帝跟透过以色列、啊、注意、啊、上帝是一位宣教的上帝，还讲从以色列人这个预表这个民族预表上帝的子民、啊、将来这整个救赎的工作，从以色列人他们、啊、被最主要他讲从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被掳那归回，你可以看到这个预表神整个救赎的工作。 这里也讲到这两个字，恩典跟审判，啊，也就是说，当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因为有一个这个不好的消息，就是人我们因罪应当被定罪，但是呢，上帝给我们人类一个计划，那借着这个信息，这个好消息，帮助我们脱离整个罪恶的捆绑。那我们继续看这个 Christopher、啊、他自己、啊、他自己这样说、啊、这个就是他、啊、我们要认识有几个、啊、有几个 right、啊、这个 right 是对的 right、啊、有一个是 anti right、啊、anti right 你还有一个 Norman's right、啊这个叫做 Hedge Norman Wright、Wright、还有一个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就是这个 Christopher Wright、这三个 Wright 呢、这个是 Not Wright Not Wright、因为他的一些神学已经偏离了今天传统基督教的教导，他甚至传讲、这个反对因信称义或者对因信称义最基本的一个信仰福音都带着怀疑、可是他很出名、所以说如果 你要看到这个 right 的话，你要看哪一个是真的是 right、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学者，也是一个宣教士的一位小孩，也是一位宣教士，他对于这个、旧约有很多的研究、对宣教有很多的研究，因此我用了他的书、他这本书是可以买的、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当然他最主要这里讲到、他是以旧约圣经、说经文的指向弥赛亚的一个观念来解读上帝的一个救赎计划。他最主要提到的是耶稣所做的、和耶和华就是旧约所做的是没有不同之处。为什么呢？他讲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也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那既然是三位一体，他就是上帝的本身，那也就是在整个无论是创造、管理、审判、救赎，也是分不开的，这个是 他要提醒我们、所以说这本书、虽然是一个旧约的一个、学者或者有关旧约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观念、其实、值得我们去更加的认识、如果讲旧约有没有宣教，那你一定要看这本书、上帝期望他所造的人可以认识他是一位独一的真神，这就是整个使命的一个动力。OK， 也就是说，上帝要这样，上帝期望所造的人都可以认识这位造他们啊。这造了这些人，希望他们也认识这位上帝、因为这样的一个动，这样变成一个整个使命，我们做事都要使命、这就是一个宣教的一个使命，也就是今天也是这个旧约宣教的一个使命、宣教的目的呢，是要人外邦人也能认识那位、创造他们的主，脱离偶像就是假神的敬拜，然后去敬拜真神、所以说这个在旧约里面，你看在旧约为什么这个上帝差派这个、约拿到尼尼微城，因为上帝觉得这些人他们罪该万死，为了要拯救这些人脱离这整个审判，就差派约拿去叫他们 stop，然后如果你们停止，你们悔改，然后这个灾难就不会降临在你们的身上。那这个就是一个在旧约当中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目的、啊、当然也要认识、啊、要认识这位、啊、召他们的这个耶和华。下面、啊、当然如果大家有问题等会可以问、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下面一个第二讲到这个认识旧约救赎的上帝，这位上帝就是宣教的上帝。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哈，好了，为了这个，让大家参与哈，我们就来读好不好？我们来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来双数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来念，来，弟兄。神啊，愿列邦称谢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各位，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上帝叫世界或世界的人得知他的路。你看，特别注意，你看第二节，得知他的路，万民得知你的救恩。你看，这个世人，他希望啊。人人都认识上帝所预备的道路，也认识知道上帝的所预备的这个救恩。你看这诗人怎么说哈、在、第三节也是讲，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国都称赞你。他不只是知道也称赞。来，我们来念第六九十六章的第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向耶和华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列
你看这首诗歌也就是世人邀请、啊、周围的人、啊、无论是他特别讲到你看、啊全地都当向耶和华歌唱，全地不管是什么民族、啊、你看在列邦中也述说他的荣耀、啊、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为大、啊、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这里不只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他要世界都来敬拜来赞美他、啊、也说不管你信不信你都应当来敬拜上帝。但是我们知道不信的不会，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们、啊、这个也就是说他们应当，因为他们是被造的，应当也来敬拜这位神，因为全地都当向他敬拜。最主要是第四节这里、啊、他讲到因为耶和华本这样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也就是说他配得，他是那位尊贵伟大荣耀的上帝，他今天受我们敬拜是理所当然的。那警察今天你看到警察、啊、交通这个故障了，交通灯故障了，那警察在那边指，他穿上这个警察的制服，那边 指挥交通，他叫你 stop， 你会 stop 吗？会 stop，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他穿上这个制服的话就不同了。为什么不同？他的身份，这个身份带着什么？权柄。他这样子表示他 国家给他一个权柄，你就要听他的。今天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呢这个，当然我不是讲上帝是警察，我讲这个身份非常重要，因为他的身份，他是神，他 是万神，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他伟大，He is great，他是最大的、最荣耀的、至圣至美的至位上帝，他当受我们的敬畏、敬拜，所以说，各位，这个是旧约，所以说，当我们讲旧约，我们当旧约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敬拜上帝，那这个也是讲到宣教，这另外一本书大家也可以买的，就是 John Piper。如果你们喜欢看中文的，中文已经翻译的，那我这次没有带来。那这里讲到回到这个宣教，旧约的宣教、新约的宣教，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宣教不是教会最终的目标，敬拜才是。正因为人不敬拜神，才要有宣教，敬拜始终。因为神是众而人不是，当祭司结束时，数以百万计被救赎的众生将伏于神的宝座前，那时宣教便可以停止。宣教是暂时的，而敬拜可以永远长存。因此敬拜是宣教的动力与目标，它是宣教的目标，因为我们宣教的目的就是要使万民尽情的享受神的荣耀。宣教的目的就是要使万家在神的伟大而快乐。大家不知道，我看到这里我说哇，其实我看这个字在很久很久以前，我还没离开这个教会之前，我看了他的本书，也就是这本书，这个也改变了很多我个人的服事。各位，我们今天讲宣教一定是讲什么？传福音给人，也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停在传福音给人，叫人认识上帝，就停在那边。各位，我要讲的就是 John Piper 让我们看见，今天你带人信主的目的是什么？叫他认识这位上帝，这位造他、拯救他、爱他的上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认识这位上帝，我们要认识他，他是上帝，他配得我们敬拜。那也是让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认识上帝，不只是我们得着好处。我们今天很多是传福音，就停在我让你这个你快信耶稣，免得是这个得到审判。是的，没错。可是我们却没有真正告诉，其实我们要让他们看见，其实我们今天被造的目的本身是什么？为了荣耀上帝，享受上帝，敬拜上帝。这也就是这个 John Piper 让我们看见，他宣教不是教会最重要的目的。今天很可能。注意哈，这也提醒我过去犯的一个错误啊。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很可能就是让人信主，我们停在却忘记说这些人应该信主，然后真正的知道自己应当就是敬拜上帝，他们信主的目的就是认识这位上帝而敬拜上帝。他自己讲到，为什么宣教呢？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敬拜，他不是说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信主，他更重要，因为那个人没有敬拜。他把这个整个敬拜呢，就放在让我们讲，其实呢，我们认识上帝的目的就是要敬拜上帝。各位弟兄姊妹，来调整我们自己的想法。如果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真的认识自己的本分，认识自己被造的目的就是要敬拜上帝，他也认真的按时的来敬拜上帝， 我们说我们得着了他，或者说他这个人认识了什么事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啊，传福音啊，我自己也就传哈，过去在这里传福音，很多时候说啊，这个信了，可是很可惜，就是慢慢就也不信了哈，啊，为什么不信的？他不知道，他以为这个信主是一个，只是一个得着好处，我不要这个好处了。今天他有更好的东西的代替这个福音。我说你认识的不是真正的福音。你认识的其实这个应该就是认识这位造物物主本身。John Piper 要让我们看见说，你今天传福音的目的本身就是要带领这些人，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这样，使这些人认识上帝，然后回归，回到神造他们的本位。好，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让我们他讲这个让我们看见，他说哎呀，他讲，想一想，他讲，有一天，我们在座都会过去，啊，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进到永恒当中，我们仍然敬拜。他讲，各位是很美的。可是呢，当我们进入敬拜，进入永恒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福音的啦，啊，所以那时候没有人传福音给我们，因为我们在永恒当中。或者有一天这个世界过去了，敬拜继续，因为现在有人敬拜，现在有人在敬拜上帝，将来继续有人，这个敬拜就是继续不断的啊。这个讲我讲到这，哇，真的是棒。那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提醒自己啊，调整自己的整个对这个认识福音的一个正确的观念。今天我得救不是得着好处了，而认识了这位造物主，我跟他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他造了我，我今天敬拜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好，他将他的爱子赐给了我，那今天我从他爱子那里得到新的生命，那我今天如此的敬拜也是理所当然的。好，你看到这个作者哈，他用了两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啊，说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啊！耶和华作王，世界都要欢乐。神啊，愿众民都称谢你，愿万民都称谢你，愿万族都快乐欢呼。各位，我特别问一个问题，请问约翰派伯他是否在反对宣教？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停个一分两分钟，大家怎么回答？他是不是在反对宣教？他反对的是什么？请问什么？没有敬拜的宣教，那是什么呢？哈，那师母回答了哈，但是不，我要来，没有目标，不是带人性认识那位上帝，而是说不定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啊，什么？为宣教，没错，有些教会为了宣教而宣教，我教会有宣教哦。那就是哇，这个讲，但是这个宣教目的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不太清楚。所以说，各位，这个就是也提醒我们哈，特别是到看自己说，哇，杨牧师，那时我在这里，你的宣教是叫人信主而已呢，还是带人真正的认识敬拜这位上帝？这是我在多次的在反省。好，来。敬拜 OK 是跟建立教会，是，我是说因为上帝呢是要我们建立，上帝是要我们借着教会然后能团体的来敬拜上帝。那有人说我信上帝就好，我可以个人敬拜上帝。我说我对你这个个人敬拜上帝我还是有一点点的保留，因为上帝不是要我们自己享受， 你说这个敬拜你说多哈，当然我想我们可以个人敬拜是另外一个 terminology 哈 definition， 当然我们上帝也要我们团体的在一起敬拜上帝啊，因为团体敬拜上帝这是好处真多，对不对？你不只是这个你在读经那个读经你个人敬拜上帝很多事情 读错经，因为你没有知识，你在团体敬拜当中有人解经，有人祷告，有人读经，有人这个借着诗歌来帮助你，这些神的话语啊，陶醒你啊，让你更满足的得着神的话语啊。好好，我们进入下面一个哈。好，我们回到这里哈。这里讲到就是按旧约的教导及 John Piper 啊，他的解释呢，上帝兴起旧约的信徒以色列民，不只是要他们认识自己是被造的、被赎的、被拣选的子民，更重要的就是要他们敬拜以及侍奉他。他提醒我们哈，这个我们的责任。旧约的上帝，旧约在旧约上帝兴起以色列民啊，是要啊这个。是不是的是哈，是要他们在外邦中啊为耶和华做见证。很可惜以色列没有啊，以色列却没有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要提上帝兴起我们，那我们也应当说怎么样在外邦人当中，我们的说外邦人就是这些不信的人当中，怎么样为神做见证哈。来应用，我们来看怎么应用哈。这个就是一个提醒，我们也当在传讲或者是在研读旧约的时候，认识上帝已经在旧约预备救恩啊。这个很绕口啊，我意思说今天我们在传讲旧约的时候，在读旧约的时候，不要忘记啊，我们在旧约当中仍然有耶稣基督的一个什么预表预备，也有福音。好，若我们不谈旧约，也有指向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那我们可能会谈些什么呢？刚才前面讲到，其实说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你看没有，这个无论这个伊甸园、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这些都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成就了整个救赎的一个工作哈。那如果各位在座的，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哈，我们却没有看见基督的救恩，那或者是我们不谈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我们会谈什么？可能历史、道德教义。不可杀人，你不能杀人哦，那对不对？对，但是我们就停在那里。不可偷盗啊，不可就变成就是很容易就限制在说，哎，这个很容易的就是限制在一些道德的教育啊。有人这样说了哈，如果你讲这篇道呢，在回教清真寺大家都拍手，到这个佛教的这个庙宇大家也拍手，你讲的棒，讲得好，很有道理，那你是失败的人。为什么呢？他们也讲，你懂意思吗？而且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那你讲的跟他们一样。但是如果你说我们人都做不到，所以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因为这些道德的教义，这些东西让我们看见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诫命，我们要遵守，可是我们都做不到，因此我们要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他，我们才真正的可以靠着他可以做得到，或者是借着他我们才讨能讨生喜悦。要不然我们就是说哇，我们很多时候哈，会做一直在传讲这些道德的教义或者是好的榜样，哎，学习大卫哦啊，勇敢，因为大卫勇敢打败了哥利亚，我们就靠大卫的那种勇敢的这个什么精神。 也许那只是我们讲的。好，那我们不知道怎么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他们，很可惜。好，好，我们来继续讲到，认识旧约宣教的一个例子，那就是约拿的例子。约拿，我们要了解约拿尼尼微，这个例子当然是讲到约拿被上帝呼召，你看没有？我喜欢看约拿，用约拿做例子，这个例子太明显了哈。那就是说，你看上帝呼召他，差遣他到尼尼微去。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要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罪恶达到我面前。”上帝说：“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我要审判他们。”约拿却也没有去，当然我们知道约拿没有去，但是上帝却怜悯他，给他第二次的机会，他最后悔改了，也去了，也不是很甘愿的去哈，也去了。所以说我们说，你看约拿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一点，什么人，里面的什么东西都顺服上帝，只有约拿不顺服上帝哈。连虫子也顺服，连大鱼也顺服，连这个外邦人也听上帝，就是约拿不顺服哈。可以看得到这里，下面这讲到就是约拿走了这个在大城上走了一日，那样他怎么说？四十日，在等四十上帝四十天，上帝的就要审判这个神哈，要倾覆，要消灭这个城，但是最。再等四十天，这是什么意思？各位在座的，恩典，我再给你四十天，看你悔改不悔改。各位弟兄姊妹，那是恩典耶。我们有看到恩典，我们想要审判吗？上帝给我们恩典。今天上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当然我不是在这里讲哈，很多时候今天没有灾难临到我们身上，或者是没有管教，我们说神啊，这是恩典。我们不要把它理所 take it for granted， 说哦，上帝不会这样的啦，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要临到尼尼微人。我们看到尼尼微人怎样？如果我们看这个故事，哈，尼尼微人的第五节，他就信服神，然后便进食，不止进食呢，然后他们穿了这个麻衣，表示他们哀痛，为着自己哀痛。他们的王也听到了这个事情，你看一个国王从他的宝座下来，那加上脱上他的这个朝服，然后呢穿上麻衣，然后坐在会中，表示他从宝座是他的这个什么，他最最光荣的事情，可是他来到神的面前，看到自己的这个城快要灭亡了，看到自己的人民那么败坏，看到自己的罪，他完完全全俯伏在神的面前，从他宝座下来，脱下自己的朝服，朝服是他的身份，我不要穿，穿着麻衣，哀痛，悔改。他不只是要如此，他甚至呢，他也要什么？他们进食，不只是进食，连动物都要什么？都要进食。我们说，这是上帝教导吗？当然，这不是上帝的教导，是这个王他还不认识上帝。因为觉得很多时候我不认识上帝，我们什么都做嘛，对不对？我们的这个神学还不是正确。他这个刚刚听到福音，他是说哇，动物要进食啊。可是我喜欢这一句，他讲或者怎么样，神或者什么还不一定。我喜欢这一句，为什么呢？都在神的手中。如果今天上帝要罚我，也是吧，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上帝赦免我，是神的恩典。你看到没有？或者上帝会转意，不发怒了，我使我们不灭亡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肯定的一件事，今天有福音传给我们，上帝说他不会把这个什么审判加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审判已经在耶稣的身上得以成全。这尼尼微听到这个福音以后，他这样，你看，于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 然后见他们离开恶道，然后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的身上。你看到吗？这个是一个福音，这个是一个，我是觉得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很感动，看到一个上帝呼召他的仆人。我看下面一个这个例子，我们来看看约拿的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要借着约拿然后来拯救尼尼微人。尼尼微的生活和他们的信仰的是有直接的关系，非常败坏。各位在座的，一个错误的信仰会带给那个错误的生活。因此我们要问的，今天我的信仰生活是一致的吗？审判和拯救是离不开，上帝要审判这些人，可是上帝也借着这样的信息要拯救这些尼尼微人。约拿不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士，为什么呢？因为他逃避神的呼召，他也得罪了上帝，上帝却给他很多的机会。像不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逃避神的一些，那上帝还是给我们机会悔改。约拿是一个民族优越感很重的人，他为什么不去这些尼尼微人？不喜欢他们。不要忘记，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常常以为说我是神的子民。那这外邦人他们是不洁净的，他们是应当受审判的，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好，我们来回应这几个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看先回应这几个问题，然后大家可以问问你们要问的问题。先，我们也很像约拿，上帝也给我们很多次的机会悔改，所以说我们也常常应用福音。各位在座的，我喜欢用这个应用福音，也就是说有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其实他已经成就他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不爱主，离开主恨恶别人等等的，福音是什么？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只要开口向他认罪，他一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这个是福音，因为他要救我们，要救我们到底这个是福音。那下面一个，约拿是一个这个民族优越感的人那也有这个种族歧视。请问我们是否也毫无意识到对我们的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文化、教育、种族背景不一样的人的有一些包袱我们如何向他们传福音呢？我们来回应一下让我可以休息。后面的给后面的人发，有没有？前面后面的那一排都认识这一排的有一两个不认识谁要回应一下？我们传福音可能会有一些种族或者是一些我们一些背景上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包袱，有没有？来，江峰。很现实，那你怎么说？
所以我们说这个话，我们有在中华人的教会，什么台人的教会，韩国人的教会。那像如果要在大陆或者台湾，可能稍微简单一点。那关键是就是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对。
但我想象好不好？可能是语言，可能是文化。但是不一定是歧视可能是可能不是，我讲。但是我是讲，很多时候我为什么我自己以前在北美的时候，我们在神学院那边没有华人教会，这到美国教会我们还是很难打入他们的圈子。为什么呢？有一些障碍，文化障碍，不是他们对我们友善，可是我们自己还有自己的里面的一些文化的一些障碍在里面。你认得吗？这个可能是那歧视， 那可能是有呀，可能是我们对传福音的时候，那歧视是比较严重一点，对，嗯，那当然，这个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这样。大家有没有其他？这个是个很，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这怎么看？对，对。对，对，是是的。那一般来说，我这样说了，一般来说，我们可能是会向我们这个语言比较通的人传福音。那我跟日本人传福音，说我不会选跟日本人传，因为不懂日本话，也不懂日本的文化，除非。很清楚的，在一个宣教大会里面，有一个宣教士分享，然后他很有这个，他在呼召有这个需要，然后我过去学日语，然后我到那边去，我的学生就有一个是要去日本宣教，因为他看到这个需要，因为日本的这个基督徒太少了，他自己有一点点日本的一个一点懂一点日语啊，那所以说他就去了，就是。就是我们那当然就是像这个跨文化就是很辛苦。师母一个同事，他也要去一个巴基斯坦，他去那边前两年都要学什么，他们这个阿拉伯语，我说哇，你年纪也不小了，你要重新开始学阿拉伯语，那真的是我们说我就是说亲身可嘉，他就说。要我的话，也许不会选择那边。你这个阿拉伯语还学不会，说不定你不在了哈。因为不可能嘛，因为对，不是我的。那今天为什么选台湾？我就哪一个？为什么我今天选这个靠近台北的一个城市叫板桥，那边讲中文的一个城市。传福音，而不是在台南讲台湾话的一个城市。很简单，因为我台湾话不通，对对，虽然台湾就是那么简单。哎，我说我不通，那这个你要重新建立一个认识一个文化，那真的是要时间，要时间。来，江峰，
再问一个问题。
是是。
他的宣教的方法，在那个时候对他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简单的，没错。
宣传一个神的话。
嗯。
那这个方法在今天好像不是那么容
易。是是。
你就到一个地方说，就直接跟他们说你。
是是。
你就用这个。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是当然这个是讲的你可以看得出，越南那只是个例子，这个例子很特别，那因为这个上帝就是要差派他到那边去做审，就这个拯救的工作，然后上帝也当然。如果你回到保罗的宣教工作当中，他的宣教很多时候也是在会堂里面大胆的去传讲福音，有时候他私下的比较少，但是他还是有一段行动，他不一定是宣传审判，他那个保罗的在我们等会可以看，明天会看到这个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他不是很多时候不是讲审判，但是他讲有一位真神，你们要敬拜他，你们要脱离你们敬拜偶像的这个啊，所以说也我想越南是带着上帝的很清楚的使命出去讲上帝要他讲的。我想有人说哇，越南这样很简单，不要一边讲稿嘛，就讲是上帝要审判。如果王牧师每个礼拜就讲那句话，那就够了，上帝审判，是时间你们悔改，上帝审判，那多好。当然也不是哈，当然这个也是讲到整个传福音今天也带着很多我们要了解哈。 啊，等会看到说，哎，其实初期教会传福音，其实也是一个见证。好，我们就暂停一下啊，那边有什么问题，等会我们就可以再问。